下面的话就看一下啊，道友们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麦上提了。
顶礼看母，弟子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就是我们现在这节课您讲的这个事相、法相和名相呢，弟子大概听明白了，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事相、法相和名相呢，都是建立在我们凡夫众生分别的这个分别，经过分别的角度产生的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刹那，或者说是我们跟限量第一刹那见到的这种外境，可以用本节课所学的这些来折破吗？阿弥陀佛啊，感恩法师。
我还没有完全听得太明白，你是说什么可以用本节课的这个思路来折破？
因为咱们现在折破的是折破用折破六界的这个角度，就地水火风空跟识这个六界。那么这个六界是通过事相、法相和名相这种观待分别的角度来折破的。那么跟限量，比如说我第一眼见到了这个长镜古府的瓶子，还比如说像一个婴儿那样，第一刹那我见到了这个长镜古府的这个瓶子，也不知道它叫瓶子，这时候呢也没有名相，只有说我们跟限量见到这么一个瓶子这个事相吧。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用本节课学的这些来折破吗？阿弥陀佛。
如果说你一点都没有事相、法相的概念的话，那你就不用这个来折破也可以，这个是不一定非要用这个来折破。你觉得用什么来折破？中观宗的话他有很多的方法，他用这个前面因缘品学的金刚血因，就是从这个瓶子产生的角度，因为你虽然不明白它的事相、法相的话，但是他你知道这个瓶子是依靠泥巴、水、陶石造作出来的，你用这个金刚血因从因的角度分析也行。或者的话你用离异多因的方式，从它本体的角度来破，说瓶子因为它可以分成了瓶盖、瓶底、瓶腹，然后瓶盖又可以分，一直分到多分，最后的话就直接破除无分微尘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觉得它自本体空性，方法有很多，是这样。你是想问的是这个角度是吧？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讲那么多，但是方法是很多的。
阿弥陀佛法师，那是不是就是说那么用事相、法相和名相呢来分析一法的时候，就不适合于跟限量境的这种折破方式，对吗？
那不适合于你自己刚才强调，你这个看到长镜古腹你不知道它叫瓶子，就是你完全不明白这个叫什么，或者是它有什么特征的，不是说跟限量。我们现在眼睛看到了这个东西，我都知道它叫瓶子，因为我脑子里已经有了它是这个长镜古腹的话就叫瓶子。虽然现在瓶子样子越来越多了啊，什么圆形的、柱形的、三角形的、四方形的都出来了，但是只要看到它有这个盛水功能的，或者还有这样就是具有这个装水啊、具有这种瓶子一类的这种特征，咱们大家都知道它叫瓶子，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也是我跟限量直接鉴，不能够这样鉴别，哎，不是从跟限量来鉴别的。
感恩法师。
稍微等一下，我看到底下有个道友说，如果把它理解成什么呢？法相和事相是一体无别的话，不分前后。本来法相和事相就是一体无别，不分前后。法相这个特征本身就是事相如何破。你这个角度讲的时候呢，其实法相这个特征本身就是事相呢，它从它的自相的角度来讲就是一个本体，但是从它的体性不相同的繁体的角度来讲不能叫做一个本体。就像这个举例好举，就像比如说我们说任何一个法都有它的无常和所作性，无常的角度上来说它是从它刹那生而寂灭来表示的，对吧？所作性的话就是说它是通过各种因缘造作出来的这个法，所以有时法都具有这种特征嘛。那有时法具有特征，大家也都知道无常和所作就是这个法的字体上面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角度的特色。那法相事相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如何破还是要法相事相，即便是一体无别，是从它的自相角度来讲，它就是一个法上面安立的法相和事相，乃至于名相，还要加上名相，它就等于是一体三繁体了，一个本体三个繁体。但你不能因为说它就是一体无别的话，就可以这个换一种破法，因为你还是它在同体无别的情况之下，法相事相的三个繁体还存在在那里。繁体的角度就是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安立，就像一个柱子上面有无常和所作一样。那我们中观宗在推分析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众生对于这个柱子的无常不好理解，因为他眼睛怎么样都看不到他无常的细无常的变化。但是众生对于呢这个法是因缘造作的这一点呢，他是比较好接受的。所以很多我们因缘里面的这个推证的话，就是瓶子柱子所作无这个柱子是无常所作性故，他就会用与他本体无别的所作性来推出他是无常的本性。那你如果说完全是同体无别，法相就是事相，事相就是法相，就不用推了呗，不用用你来证成我，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主要是属于凡体和本体没有理解清楚的话会出现的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是不现实的，就是你说这个法相事相一体无别，那意思就是法相就是事相，事相就是法相，这个话对方总马上就能给你发出很多态过来。那如果说你要承许法相有法相的这个角度，它是从事物的特征来讲，事相是事相的角度，它是从事物的本体上来讲，二者从自相上面是一体无别，但是从凡体的分别心去安立的时候是不同的凡体来建立的话，那我就可以依靠法相成立事相，依靠事相成立法相，还是一样的思路，可以用这一品的角度来破，是这个意思啊。好，下面再麦上问。
鼎力三十三宝，鼎力法师，法师关于虚空拥有一个寄送，想请法师开示。这个寄送是这样说的：悲指扑落地，响声隆隆沥沥，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息。这个寄送呢是虚空法师他开悟的时候他做的寄送。那么这个虚空粉碎也是不是讲的就是说虚空它没有法相也没有事相，就是从这个角度去思维呢？阿弥陀佛，感恩法师。
这个肯定不是，他这个是开悟记子了。他当时的这种描述实际上表示了虚云老和尚当时开悟的这个契机，实际上就是杯子碎在地上的时候他当下自己觉受到了明心见性的，禅宗他讲明心见性嘛。说到虚空粉碎，实际上的话他隐喻上，当然你说虚空老虚云老和尚所有的秘密，作为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小僧人能够完全彻悟的话，那我也不敢说这个话，我这个是没有这个本事的。就是说他那个意义指的话，他实际上是一个明心见性的记子哦，绝对没有扯到什么法相事相的角度来分析。他用虚空来代指的话，所有的这些细论编指的话全部都已经这个消融啊，或者是我们用什么词啊，因为有时候呢这个佛教的词语不一定这个就是用的不准确的话，到时候虚云老和尚不要责怪我就好了，给他解释的不是特别好。但是他那个意义在那里，知道吗？我们可以意会啊，我觉得我这样去相似表述的时候，大家大致的能够领会到那个味道啊，领会到那个味道，它代表的所有的迷言中的这种迷乱啊、戏论啊、二曲啊，全部都已经突破了消融的那个状态，表示他明心见性到觉性的那个意义，是这样来理解的啊。那个地方用法相实相有点差得太远了哈，不要这样去想吧，不是一回事。但是通过法相实相是可以抉择的，这个虚空本性不存在的这个视野是可以的，这个途径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呢，老和尚只要用了虚空粉碎掉的话，都是说是从虚空的法相事相来破，完全没有。我觉得老和尚不一定去想到法相事相的角度啊，这个太世俗了，就是我们分别心也比较重的，就是这个人这个虚云老和尚他当下觉照心的本性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啊心性的一种表述吧，心性的一种表述是这个表法是这个意思。好，再往下。
好的，张法师，其实我是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肯定虚老和尚他不会这么就是非常分别的去说法相跟事相的关系哈。但是我在想他们之间哈，就是说他我大致明白你们说的意思了。好，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是，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在破虚空实有，老和尚是来借虚空的这个比喻来说明他证悟的心性本性的特色，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咱们这一品的话本身就在破虚空，但是虚云老和尚他并不执着虚空，他反而是借用虚空的这种无边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他很像法性的一种特点，知道吗？他就直接用这个比喻来描述自己心性的一个状态。我们这里的话是说有一些众生执着虚空，就是六识，就是那个六界真实存在吗？其中的话把空界 拿出来作例，如果你认为虚空是实有存在的，我如何破？所以角度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你这个清楚就可以，好吧？好，继续往下问。
丁上师丹吧，丁林法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在这一课的颂词里面，说到了，先有事相不合理，那先有法相也不合理，但是为什么又没有分析第三种情况，就是事相法相同时存在，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合理？
事相法相同时存在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这个以此来证成比嘛。本身事相法相它是不分前后的，但主要对方的程序他认为虚空真实本体存在，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要详细分析了。详细分析的时候的话，其实事相法相的这个真实本体它要成立法相，必须要有事相的这个作为依据，反过来如果程序事相本身必须要有它的特点来作为根据，就是你像比如说我说啊，凡是这个知言解义的话，我都可以把它叫做人，然后我可以具体指的这个人他是具有这样的一个什么什么两只眼睛一张嘴啊，或者这种形象的这种特征，我才可以推出来他的名相啊，得出他的这个代指到他的事相啊，对吧？是这种特色，是这种特色。这个在不经观察的情况之下呢，这样子互相之间它是属于繁体观待嘛，是很好安利的。但是呢，如果你执着它是真实实有，你又程序法相事相同时存在的话，二者就不好观待，你没办法用此来证成比，因为此还需要比证成，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就没有办法从同时的角度来互相证成，还是这个问题，它还是出在容易造成能力等同所立的这个问题，有一点点讲，再思维一下。其实类似的啊，你像比如说我们平时破因果，破因果的话，就前面呢第一品涉及到一点点，大家还印象有吗？就是中观宗一方面他承许名言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呢，诸因聚合之后，就是诸多因缘聚合之后一定会产生这个果，是吧？这个中观宗是绝对支持的这个观点，因为它符合名言的佛教里所讲的因果规律。但是你发现中观宗在破因果的时候就没那么客气了，他说你这个因果是因灭了果才生，还是因不灭果生？那因灭了果生，这个果法就从灭法当中产生，就从无当中产生，就会有无因生的果实。如果因不灭果生的话，因果就变成了同时，那因就成了果，果就成了因，他那个分析方法就很不客气了。你发现确实这灭了也不能生，是不灭也不能生，但是名言中他就生了呀。同样的法相和事相，其实这个那个味道啊，其实跟这种都很像，它虽然思路完全不相同，但它那个味道就是我们名言当中的话，其实本来很自然的一件事情，法相事相是互相观待的，而且不能是前后同时嘛，因为它们就是存在一个法的本体之上，就像无常和所作一样的，它是几个繁体的角度来建立的这个法。但是确实我们在名言中啊，这个可能跟这个音名有一点关系啊，大家音名还没有学的时候呢，对法相事相的这个概念上面啊，只能说是今天这堂课只是讲了法相名词，它还要建立它的联系的话，就我们说一般有法相可以证成名相，就是意思说你只要看到有种特征，你要是看到这个有树有枝有叶，你就可以确定它一定叫树，它是可以建立名相。然后呢，这个法相和名相的话，它又依附在一个事相的所依上面，因为你得有这个东西啊，有枝有叶的这个东西得在这儿，否则你不能凭空找一个什么这个还没有见到有枝有叶，你就说啊、哦、具有这种特征，然后给它建立一个树的这个名称，所以它中间有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其实本来就是在一个自相法上面，从某一种繁体上建立事相、建立法相、建立名相，名言当中这样去建立的话，大家都会用，就很合适了。然后呢，在取舍上面，就是大家共称的名言取舍上没有任何的错误，就完事了。但你程序它实有的时候，中观宗一跟你剖析，就像那个因果本身呢，种因缘产生果法，很自然的事情，阳光水土种子具足，果法一定生，这老百姓都知道的事情，农民都清楚。结果呢，一分析它是灭了生呢，还是不灭生呢？是接触生呢，还是不接触生呢？全都不对味儿的。所以法相和事相的话，它必须是，它一定是互相观待，就是依靠法相才能成立名相或者事相本身，依靠事相呢才能有法相的安立。那你就分析它是前后呢还是同时呢，最终都搞不清楚，就是它无法建立。这些都是呢破除这个法呢自性实有的这个角度会用到的一些思路。大家其实这个思路要是学得多了的话，就好理解一些。所以你们现在问的这个问题，从第一品开始到现在都是类同的。 就是分析的说啊，这个为什么要分析前后呢？同时不行吗？名言当中没有不行的，名言当中的话，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案例，它这个法相事相它是同体的。但是在你要是承许它是真实实有的时候的话，那中观宗这种分析方法一去分析的话，它就出问题了，是这样，就不好观待，然后不好成立，出现这种问题。好，再往下。
感恩法师，那刚才法师说的因果不能同时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如果母亲生儿子，这个情况是可以说是因果同时吗？
哎呀，他现在生活的这个母亲不是当时生他的母亲啊。你要是这么粗大的角度的话，当然了，我们是这一辈子都得把老妈叫老妈，老爸叫老爸，对吧？这个没什么说的，这是名言中的这样的一个伦理道德嘛，这是。但是的话，我们从因生果的角度，是指的他产生孩子的那一瞬间的这个母体，这才是真正的生因啊。如果现在这个母亲还是生孩子的那个前因，他现在一直要不停的生。因为有因就有果嘛，因如果存在的话，果法为什么不产生？我们现在先不纠结说啊，现在母亲能不能叫母亲，这个名言中肯定得要叫。但是关键呢，我们因生果的规律你承许吗？因在则果在，因不在则果不在，这个话你能承认吗？因为它是彼生相属的关系嘛，彼有则此有，此有则这个此生则彼生嘛。那如果现在母亲你还承许是孩子的生因，这个母亲应该还要不断的生孩子才能叫做真正的生命，是这个角度来讲的，这样好懂一些吧。
这样理解那个因，这个母亲生孩子的话，那这个情况就应该属于因灭果生，是这样吗？
因灭，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因灭果生，因不灭的时候果生不了，
灭果生其实也是不合理的，对吧？那就因不能生果。
对，不经观察的话它是很合理的，但是名言的法尔，但是一经观察的话也是了不可得的。
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牧师有一个问题，就刚刚您给我在说到修金刚萨埵百字明的时候的话，我们修本尊的时候的话不能执着为实有啊。那我想请问一下，无住菩萨就是当时在基督山那面见本尊的这个面见弥勒菩萨的这个像是出自于哪里，而且他还有跟他进行对话啊？牧师就比较绕这样子。
这个跟无实有的话有什么冲突吗？就是你的问题到底觉得哪个地方是无法理解的？就是他无住菩萨他修本尊的话修了12年本尊现前，这个跟你觉得说观任何本尊不能观为实有的话，你觉得有矛盾吗？
因为他如果不是实有的话，那为什么会跟他进行沟通呢？为什么会现见呢？
不实有但是有显现呀，所有的佛菩萨都不是实有的。
那这个显现是出自于就是还是安置于我们的心吗？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心吗？心上去安立吗？
究竟的角度来讲啊，这么讲吧，这个应该是属于对于名言当中的显现法的自信不是特别清楚的那个这个问题啊，应该是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些显现法呢，我们从因果的角度来讲，就是由因诸多因缘聚合产生果法，对吧？那如果说呢再进一步分析呢，我们说这些诸多因缘呢表面上看起来啊，你就像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种子生芽的这个例子，这是最通用的。那这个阳光水土啊，这个温度湿度啊，这个这些的话就是它的前方面的因嘛，最终产生了芽果。但是如果呢再高一点的境界讲，就这些法的话根源上面其实是我们的阿赖耶识的习气所自现，习气所自现。所以你刚才呢，因为无住菩萨的那个公案的话，它其实呢一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它有几个特色，一个方面的话其实讲到有一个大清净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心因为自相续的这个不清净的习气，所以呢见到清净本尊都见的是他物，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体现大悲心的这个功德的一个点。再有一个方面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说到一个什么，也是提到的修行的话需要有这种坚韧心嘛，那需要有这个坚韧心，要持之以恒的心，哪怕你十几年没有什么验相要好好修。他其实那个公案很经典啊，就讲了好多点，今天这里不扯这个。关键什么，如果不在那个公案体现大清净的话，他就跟万法为实的这个见解是由心净则国土净，他表现出来有这么一个很甚深的见解在其中的含义当中。在其中含义当中，那我们平时分析因果的话，你像中观宗他不是特别的执着一定要抉择名言中万法为实，因为他主要抉择的是圣意实相。所以名言中呢，你说有境有心他也承认，你说呢无境为心他也能承认，这个，但是他都是抉择什么呢，这些法的话他自本体呢都是空性的这个意义。所以你现在呢 主要是对于这个，就是你说这个无著菩萨看到弥勒本尊的话，因为那个公案里的特色讲到心净则国土净，那实际上说活菩萨的这个本体呢，在我们跟我们众生的这个关系，我们还是按照外续的一些见解来讲的话，那么菩萨是尊贵的，菩萨是清净的本性，那我们自相续呢毕竟是有染污性的，还是处在凡夫间位，你不能直接化为等同，我们按照外续的见解来说啊。那么不能直接化为等同呢，通过自己的祈祷，通过自己的这种修力功德的增上，那么得到佛菩萨的加持。那佛其实的话，真正意义上来讲呢，只要你开始祈祷，比如说祈祷上师三宝，祈祷莲师，那莲师就会现前，但是你能不能见，这是需要你自己的因缘和福报的一个问题，就是眼见能否修得清净，才能体现出见和见不到。但是不代表说我不见菩萨就没有来，其实的话当时弥勒本尊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就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你，是这么一个见解。他即便是唯心，但即便是唯心，他也要随顺因果的，即便是唯心，他也是要随顺因果的，是这个道理。这样讲好懂一点吗？跟我们现在抉择这些因果自本体其实是空性，是如梦如幻的，没有任何冲突啊，没有任何冲突啊，可以再想一想哈。
顶法师，弟子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106页，这个记诵弟子不太懂，有相无相中，相则无所住，这句话，有相无相中，就是我理解为这个有相是不是就是有法相的这种法，无相呢指的是无法相的这种法。当中就是这个法相呢它不存在，这么理解是这么理解吗？
没关系，其实这个因为先讲现在讲的这堂课嘛，你们还需要在底下再消化一下，那讲的时候呢，这个我再重复一遍啊，其实的话再听录音也行，是简单一点再重复一下，就是如果这个虚空有相，意思说已经有法相了，相则无所住，那再安立法相的话是否合理呢？它也不合理，就是这个再安立法相呢它也没办法安住，其实就指的是它无法安立的意思。那么如果说这个虚空它还没有法相，就是无相中，相则无所住，那么再安立法相呢依旧是无法安立，就是也不合理，就是这个思路在破。你看这个现场如果消化的有点闷顿的话，这是正常现象。这底下的话再仔细看一下讲记呢，其实上师讲记里面就是那个意思，就是我刚才重复的这个意思，文字上面是挺明确的，再看一下消化一下，就应该理解上是不会有问题了。
好的法师，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做上的，跟本课的内容无关啊，弟子想问一下，就是弟子由于这个身体的缘故或者是饮食的缘故吧，总是排气，可是弟子知道排气或者是怎么擤鼻涕都是不好，都是不恭敬，甚至是下堕之因，但是也没有办法，你不可能老跑出去啊那样子。这种情况下弟子就想静等无二，其实没有这种境界，但是就这么想一下，不知道这怎么处理最合适啊法师。
可能这个时候想静等无二的话能不一定很合适，因为心里头已经觉得自己这样做是不如法的话，那就已经没法安住在静等无二的境界当中来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这样想呢也只能是安慰自己一下，但是这种安慰呢我又觉得对静等无二的这种法义呢，其实就总感觉好像大材小用的那个感觉一样，因为他这样子想吧，因为有时候我们身体的问题啊，其实这个很难免，这个很难免，那么就是经常忏悔一下好一些，那实在是不方便的话，你需要在这个你意思是处在经堂里头是吗？因为我们的说法是在经堂当中这个放屁啊这些的话是有过失的啊，如果你是处在经堂里面，你这样去这个有这样的一些不方便，因为身体不太好，身体的因素造成的这个行为，你经常忏悔一下好一些就完事了。如果不是这种环境的话，你只能说啊，这个凡是有佛像的地方就不可以呢，这个可能更加的困难，因为你像我们在学院当中的话，这个一个小屋子 佛堂就在那儿，床就在这儿，然后甚至有些这个厨房也在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属于是一间屋子连佛堂带床带厨房都在一块儿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其实也不能完全就能避免得掉。这样子讲应该明白吧。嗯，我确实觉得这个场合不是很合适，就经常做做忏悔就好了，好吧。
嗯，好的，感恩法师。
顶礼法师，咱们今天讲的事相和法相，咱们原来讲那个本体空自性明，还有大悲周遍，这里头那个本体空是不是属于事相，那个自性明是不是属于这个法相，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嗯，不可以这样理解，完全不是一回事的啦。嗯，不是一回事。本体空不能作为空性的法相来安立呢，自性明也是空性的一种特征啊。明空双运本身是空性的特征，你要明白事相法相的这个特点。法相刚才我们不是说吗，从它的特征来讲，事相的话是从它的本体来讲，那么明空二者的本体就是事相，具有明又具有空的这种特色，这个可以叫法相，不能那么分的。思路上面的话，要理解法相到底指的是什么，事相指的是什么，然后再去对的时候就会好对一些，好吧。然后大悲周边不敢安立名相，不知道往哪安是吧。不是这样子的哦，大悲周边的话这个也是他的法相，他就是我们的法性具有这种特征，这种说法也比较那个什么，都内三虚的一些很殊胜的讲法。中观里面的话上师曾经提到过，就是这个根本慧论兰家提到过，所以他这三方面都是属于法性的特征啊，具有这种特征力量，这样。
哦，好的，感恩法师。
李法师，我想问一下法师，这个因为我也是辅导员嘛，那个我看的那个法王那个一西彭措上师，他那个讲解这个忏悔的中言心之明点里面说的，就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就要发露时要具体的反省，仔细的回忆你自己过去做的事儿，然后在佛前说出来。他就说的，我几次看那个书也是说的让说出来，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怎么回事。
这个呢没有冲突，上师的那个意思呢，他就是说我们寄生当中能够想起来的，他让你想起来的话，主要是让你心里面能产生一种很懊悔痛悔的心，这个就具足了第二支的那种厌患对治力的作用。然后发怒的话就是属于是返回对治力的那样的一个方便，就是你要把它说出来之后，就表明你自己心里面真的对这个有了这样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厌烦，并且呢就是很希望舍离立誓不再造作的。这个我们经常不是讲嘛，以前我们不是开玩笑的方式说嘛，说这个功德和罪业呢都很像的，他们这个特色很像，哪个地方像呢？当然功德是功德啊，业障是业障，这两个不能等同。那么它有一个特色的话，就是发露了都会清净，就我们这个功德我们把它发露出来就变成了宣扬，是吧，就叫宣扬。咱们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丧失功德的四种原因，其中有一个就是宣扬，你经常宣扬自己的功德，你功德就没了。同样发露忏悔，我们不用宣扬，是用这个发露这个词呢，你把这个罪业表述出来，在佛前表述出来的话，那么罪业就能得以清净，它是这种方便。但是的话我刚才那个角度呢，就是因为那个问题这样问了之后，它是一种文字上的东西，就他会受，就是别人看了之后会受到一种局限，所以呢在说的时候，就是我们还要把自己无始劫以来所有的这个罪业全部呢都要这个心里面诚心作意发露忏悔。这个作意肯定就是总相的一种作意，我生于意所造的一切的一切，因为你前世你根本回忆不起来的呀，你能想到什么呢？这两个实际上是包括今世的你有很多也想不起来，难道想不起来就不忏了吗？对吧？所以这两个说法不矛盾，你要抓住关键点。然后上师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每一句话都跟四对之力是相合的，那么具有四对之力罪业一定能清净，还是总体这个原则，还是只不过表达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场合呀 方式方法讲的方式方法不一样，来抓住重点就好了哈。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密宗不是那个比别的显宗快，就是站在果位上修。比如说的我自己的理解啊，我念阿弥陀佛，我就是把我自己当作阿弥陀佛；我念莲师，我就把我自己当作莲师。可是我现在我又感觉到，怎么又按那个升起次第的这样的把本尊给迎过来，然后融到我的心里。我觉得是不是我就能，我就直接就这么坚信我就是莲师，可以这样想吗？
可以这样想。你现在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对于整个密宗的道次第的话还不是很熟悉。我们不说别的，因为密宗咱们在这个场合呢，你也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资格去这样大范围交流。但是的话，你们前面不是学过密乘戒的三戒论里面密乘戒23堂课，我们当初的话在讲密乘戒的地方啊，介绍戒条的时候讲过，其实涉及到一些很简单的那个没有问题的，就大家不用紧张，好像又泄密了，这个没有问题。就是简单的讲过外三序，外三序讲的14条戒，还有呢内三序的一些戒的这个体相呢，它跟见解都是挂钩的。包括你们现在如果啊，即便是属于初学的话，这个幻化网如果学到的话，它后面再讲到这个外三序的见解，还有这个内三序的见解的时候，它的要求上面，比如说外三序的话，它的要求其实就是本尊是清净的本尊，并且安住在清净刹土，我们要通过引请的方式引请来，然后呢对他做做再做做祈祷，再再做祈祷，然后呢通过他赐予我们的加持，自己获得西地，最后还要恭送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个是我们大部分人的这种啊，比如说引请尊贵的师长来的一个过程。那么越发了义的时候呢，因为密宗他有大清净观嘛，在越发了义的时候，他越是呢这个究竟，他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呢自己与本尊啊，他就会有一些无二无别的词啊，甚至于他就是这个见解的了义，导致于他修法上面呢，他的这个观法就会有区别。但是上士仁波切也提到过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始终觉得我把这个莲师观成我对境一个我想祈求的、想祈祷的这样的一个对境，我觉得特别的，就自己的心也很沉啊。虽然那个时候呢，自己不是莲师，自己呢是一个罪障深重的人，是一个想获得西地、祈求佛菩萨能得到西地的人。你如果对这种方式很相应，你就这样观的话，他得的加持，就是关键是因为自己的心态上面呢，对这种修法特别的自在，特别相应，他觉得就是这样的。那么他这样去观，其实是得到圆满加持的。如果说自身的话，对于这个就是我跟本尊无二无别呢，虽然道理上明白，你自己其实骨子里面又总觉得自己跟本尊差距很大，然后安住不到那个见解上，还非要这个很别扭的去观我和他是无二无别，这种观法其实也没有办法说你能得到这个更大的加持，因为信心还不够。见解的话就是只能是处在了知的层面，安住不上去的话，就不一定非要用无二无别的方式去观。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要碰到实际的，你现在要观，你是依靠哪个修法，对吧？我们还要讲这个传承的问题，你不是就随便自己这么观一观。那你修莲师，你修哪个仪轨，那仪轨当中是说观这个与莲师无别，你就观无别，说是以祈祷的方式来观莲师，引请他来过来加持，你就是按那个修法，因为你还要遵循修法仪轨的这个要求，不能自己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还是这个缘。这个以前在讲前行的时候可是强调过多次多次了大家的话要修法的时候，就按照你也想修某个法，它有相应的仪轨，然后你按照那个修，那么那上面的要求是你现在修这个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是这样子的啊。好吧，继续。
法师非常感恩法师。还有一个，我是说不是说的万法唯心造吗？但是实际上就是按我们学的这个还要破这个呢，就是我们连心连我们什么都没有这个，那么我也不知道我该如何圆融这个。我也看过，好像在哪看过，就是了义的这个是要破这个，不能有万法唯心造的这个，就在禅定的时候。
哎呀，这个讲法也有一点，这个讲法呢还是因为这个文思还没有系统的特别的周遍，然后呢看的东西有点多，就杂了点，越来越搅在一起。 万法唯心造的这个的话，绝对不能随便说啊，我还要破呀。这个话呢，当然讲起来不能说它都不对，但是呢，你要分场合。我们这个贞观宗它属于是甚深行见派，对吧？它主要抉择呢，侧重的是抉择圣义当中万法空的那个方面，侧重抉择空分。其实唯识宗的话，它属于广大行派，一个甚深见，一个广大行，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缺一不可。整个这个我们贞观宗就是显宗的贞观，包括这个密宗的五道十地，它都符合，它都遵循广大行派的这个道次第的案例。而且的话，万法唯心这一句话代表唯识，唯识还有了义之唯识，了义之唯识就是三段当中最了义的这个观点，它属于了义之了义，没有要破的地方，因为已经没什么可破的了。他没有执着心是实有啊，你要知道为什么说啊唯识这个万法唯心还要破呢？是因为有一些宗派他执着这个就是说这个依他起持的心识，他是轮涅的显机嘛，他把这个心识认为他不能空，否则呢轮回涅盘就无法显现，他有这个执着点才会成为中观的所破。他不执着心识实有的话，那中观宗赞叹都来不及，怎么可能破？所以就还是还没有来得及，系同学就是看了一些稍微懂了一点啊，然后搅在一起，你们还是有主有次好一点。现在的话学的是中观，然后学的是密法，修肯定是以密法为主，然后中观是为了帮助让你们理解密法里面的见解到底是什么样，不能够太杂了。你还没有学，没学就不考虑，哎，不要考虑太多，然后呢想的多了反而自己全部站在那里又没有明白啊。现在呢当我们交流的时候啊，可以跟大家稍许的尽可能的多介绍一些，多讲一点，我当然很高兴，我也没有意见，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你担心你们这个看得太杂，你们还没有问出来的，我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这个见解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不是特别就是很准确的一些啊，就是会导致一些，所以还是建议的话以现在所学的这个为主就是足够用了，足够用。万法唯心怎么了？修是要所破，那是要长场合的，那是有角度的，哪种情况才会破，哪种情况绝对不需要破，这些都要分你才能了解的清楚。好，不着急不着急，不是你想的那样。解释屏幕的第二题，时运在观五阴品破了，为什么在观六种品再破一次？哎呀，你不能这样想啊，这两种时是没有区别，但是的话五运是五运的角度在讲，六界里面的话它因为都属于在法空的范围，实际上你说到这个时运的这个地方，那你换句话来讲，色运的话在六处的地方其实也破了一部分呢，那为什么五运里面还要破色运？还是以色运为例，你跟前面那个品去关照，你这种问题就问不清了。为什么不能呢？它六界是一组，它六界是一种分的方法，涵括了一切人我法我，五蕴是一种分的方法，涵括一切人我法我，它从不同的角度去破斥，重合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后面还会讲轮回这个本纪，同时呢后面十六品又讲了这个复解，又在破轮回和涅槃，那它然后后面又有22品又专门又讲涅槃不存在，那个有什么关系呢？他这个蜘蛛他这个侧重点不一样嘛。这个不是问题哈。继续麦上的道友问。
感恩法师，念百字明的时候自己念念那个自律圣意行，还有那个百字明的如果日式嘛，不是当时讲过的吧，百字明什么日式，不还是去过那个龙穴啊，还是青蛙呀、啊、这些形象，还有金刚三世佛母的形象。我们要不要共享这个百字明这个字的意思？
百字明字的意思实际上是当时没有解释，没有解释你们就不用想了嘛。其实你们如果现在在网上查一下，可能有它的那个含义在，那个含义大的问题没有，你们可以参考一下吧，可以参考一下。好像老人家有一次，就这两年讲法有一次上是解释了百字明那个含义，我怎么印象很深呢？像是解释了呢，有一次还是对外开示的时候就直接解释了，您去找呗。
我觉得就是我知道上次讲的，我就是关那个图像，就是金刚三祖门 佛母的图像的样子，还有关那个具什么病人脓血之类的，还是我要不要想这个百字门字的这个意思要不要想，还有我听自己的声音怎么想起这个观音菩萨。
这个的话在讲前行啊，上次在讲前行百字门这一章节呢也专门讲过，包括华智仁波切的那个前行原文里也有，就是说你可以时而观这个时而观那个，专注点是不一样的，因为初学者同时观他是观不起来的，他没有那么好的禅定力的话他一起观是很困难，但是的话他可以别别观，一会儿是观这个名观福田的这种特色，一会儿呢是观自己忏悔业障的这个方面，或者有的时候呢就专门就是观这个甘露的话充满自身的，就是阶段性阶段性，你再去看一下书都有解释，都有解释啊。再往下，
老师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那个破那个六处，然后说那个眼不能见字，所以说不能见他，但是一直就在想啊，那个就是如果套用在那个耳朵不能听自己的声音的话，因为一直觉得好像耳朵没有声音了，因为我也听不到别人耳朵的声音，别人也听不到我的耳朵的声音，这个是怎么来破呢？
他这个的话是一个的思路，他实际上你如果觉得耳朵不好理解，那你就说嘛，舌头能不能尝到舌头自身的味道，或者鼻子，或者说身根能不能就是就像这个指尖，我们的手指尖它不是可以摸触吗，手指尖它凡是能够到的地方都能摸，那指尖能不能摸自己，它是那个思路，就是对自己对自己起作用，大家不要落到世俗当中的一个这个就是有时候上次的话好像感觉到你们问的时候又钻到牛角尖里面去了，它是指的这个法就像宝剑不能自割一样，宝剑能砍断他法，但是无法把自己把自己呢砍成扣扣压压的，它是说从这个对自己起不到作用的那个角度上才能破，就是说他对他法也不能起作用，是这个思路啊，这样子去理解，要换个角度换个角度，否则越计较后面又搅成一锅粥了哦。我看屏幕上说事项可以理解为事物的本体，或者理解为事物显现出来的模样，模样呢就是本体的意思，就是这个法，但是呢你们要知道事项的话，我现在是落到一个，你比如说啊，当我说长津古赋，你眼前不是有个杯子吗，你现在觉得啊，这个东西就是事项，你这样想是可以，你是已经把这个事项的总相，就是我们相续当中其实事项也是分别念归结出来的一个总相，你现在把这个总相呢直接跟自相落在一起了，我们不遮止，因为因缘当中有一种讲法，就是我们众生的这个取舍啊沟通都是把总相直为自相来取舍，你这样说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想一想啊，比如说我们在说瓶子的法相是长津古赋，那瓶子的本体呢就是事相，这些都是一个总相概念，因为天下瓶子多了，你到底指到哪一个地方，如果你认为事相纯粹就是事物的自相啊，就是真正的这个看得到摸得到这个自相呢，它一定是这个，那么如果你把这个杯子的事相，你看啊，刚才我说这句话，杯子的长津古赋杯子这个名字或者瓶子这个名字是名相对吧，长津古赋是它的特征，然后呢你说是事物的本体就是它的事相，你要是认为说另外两个像名相和这个法相呢都是我们分别心的这个安立的啊一个特色一个名称，事相是指的是真正的字体，如果你把这个杯子的事相建立在你自己桌子上的这个杯子的字体上，那么天下所有的杯子都没有事相了，因为事体已经在你的那个杯子上面了，就是事相如果是在自相上面一定能落的话，它就会出现这个果实，这样讲能不能懂啊，如果实在是不懂，因为是英明还没有学，实在是不懂就不要特别纠结这些问题，你就知道呢事相指的是事物的本体，这个法相是指的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名相就是指的它的名称就可以了，好吧，因为你要是细分析说是不是就指的是字体，字体上的话我刚才给你再分析的时候它还有它的一些复杂性要细节分析，然后我说是又不对，我说不是呢还要解释呢，又怕你们又听晕掉了，就是又要晕了，这怎么办呢，这些问题啊不是大问题，好吧， 有法相，事相不合理，法相已经存在，为什么还要安立法相？这是一种推破方式。这个问题其实问的蛮好的，因为我当时在预习这堂课呢，我也是想的道友们肯定这个方面也有点纠结，说为什么有法相了还要再建立法相？它其实上是一种推破的那个思路。他说法相已经存在，还需不需要法相，或者说是不需要法相，就是需要法相还是不需要法相，这两种情况周遍一切，知道吗？这两种情况周遍一切，就好像我们说因生果的话，是因灭了果生还是因不灭果生，那我们分析为什么一定要分析因不灭果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就说虚空这个法的话，它如果法相存在了，那它这个不是已经存在，他说虚空的这个法它是处在一种什么呢，已经有法相的时候再建立的法相呢，还是说没有法相的时候建立法相，它就是一种推破的方式。这两种情况你不管它可不可能，它周遍了所有的可能性，那么它把这两种情况破完了，那么这个虚空它的真实性就已经会破掉了，就是再没有有可能，就是还有一个余相嘛，余相的话就是把二句非二句，这个二句非二句这个呢也建立完，他就再找不出另外一种可能性，他实际上是属于周遍性的，把一切的可能一切的边系都在这一个颂词里面涵括进去的话，给你一次性遮完了，是这个意思啊。这种思路也是问的是很好的，就学的多了慢慢的就知道哦，他那个意思在哪里。发泰国的话他不是有很多假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会怎么样，如果是那样的话则会怎么样，然后呢第三种还有没有可能性呢，已经找不到第三种安住的可能性了，那就说明你这个法都是不对的，是这样子的思路哈。有些公案说可以面交本尊，还可以跟本尊对话，这不是实有了吗？哦，跟本尊对话就是实有了，我现在在跟你们对话，你也无实有，我也无实有，无实有的法就不能说话了呀，啊，无实有的法不能讲话，是你定的呀还是佛陀定的呀？法相、事相、名相、总相、自相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所以就怕你们这个东西搞得太复杂呢，会晕，所以不用这么着急吧。这个就会讲嘛，又不清楚，不清楚嘛，又开始纠结。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啊、哦，你们自己造成的呢。事相、法相是观待，总相和自相也是观待法，总相和自相是观待，就是，也是观待出现的。世间上的一切法都是观待，没有超过观待的，或者没有观待的法才是有可能是实有，但是你也找不着的。虚空的法相无有之爱吗？这不就是有法相？对呀，法相的话是可以用分别心建立的，不代表说我建立法相就一定是实有啊。我们人啊，你像人，人总是比虚空要实在一点吧，虚空看不到摸不着的，那人还是能看得到摸得着，咱们大家都认为我是存在的，那我们不是给人也建立了知言解义的法相，那有法相就代表实有了吗？不一定啊。那虚空的法相无有之爱的话，是给他给了一个他的特征，他的特征就是没之爱，就是看不到摸不着啊。就用这个词，就像我们平时说颜色红黄蓝绿白，那我还说一个透明色，透明色其实就是无色，无色这个词我可以用啊，是不是？哎，这个好懂的。好，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吧，好吧。那下面还有这个其他有道友有遗留的问题，还是老规矩啊，发给管理员的话下一堂课我们再打，好吗？好，下面把今天文字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接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